好，感谢主，今天是由我跟弟兄姐妹一起给弟兄姐妹来分享正道哈。那真的求神保守和引导我们。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真的感觉其实是胆战心惊的，但是上帝既然将他的圣言托付我们，就让我不是看我自己，但是看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同做那感动的工作哈。那我们基督徒经常会提到与神相交，是不是经常会提到啊？那我发现在弟兄姐妹提这个与神相交的时候，可能几乎好像都是等同于我们自己的读经祷告个人灵修。那我在看到弟兄姐妹的代祷事项的时候，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很渴望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似乎那个底下隐含的就是我要更多的读经，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灵修，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感受？但是真的与神相交，真正的与神相交可远远不止这一点啊。那如果我们只是把与神相交，与神建立关系，建立更深更亲密的关系，等同于我们自己这样每天的读经祷告个人灵修的话，你就不需要来教会了，对不对？你就不需要来到这个群体之中了，是不是？你好像只需要每天早上起来那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而已，你就不需要其他的生活了，是不是？但是神所呼召的我们是要进入到我们24小时的生命之中，是要进入到我们一周的7天，一年的365天，我们一生的年日都来与他相交。那我今天想希望借着约翰一书的2章1到6节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与神相交中的真实与谎言。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真实的与神相交，以及对照出我们在这样与神相交的过程之中，我们有哪些谎言在其中。好好，那请打开圣经，圣经新约约翰一书2章1到6节，约翰一书2章1到6节打开了，我想邀请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预备，请。
我的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好，那我们一起再来做个祷告。现在主啊，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就愿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求你也再次来遮盖孩子，让我所出所讲的都是从你那里而来，让你真理的圣灵让我在我们这个讲的和众弟兄姐妹所听的，在这其中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之中得着造就，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宝血，靠着你真理的圣灵，靠着你所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再次来看见你的荣耀，再次来看见你的救恩，也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开始的这一小部分啊。那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前面的内容。其实约翰一书在1章1到10节都是在告诉我们约翰要讲给我们的，其实它在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但是我们从这之中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与神相交，同时我们在与神相交之中也与人相交啊。那什么是相交呢？其实原文就是团契，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生命之间彼此真实的流露，彼此真实的共享，不只是你有生命我有生命，没有只是好交流一下而已，乃是生命的彼此连接，以至于我们真实的在父与子在神的里面，我们跟神的生命上文所讲到的那个永远的生命有所连接。那在这紧接着这一段的上文，在一章的 五到十节中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对不对？那告诉我们这样的真实的与神相交，与神团去，与神生命连接的过程之中，我们要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其实在约翰这儿所表达的其实就是与神相交。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中有提到很多认识神，住在他里面，其实这也是与神相交，与神的生命连接，建立与神的关系。这不是一个动态的，上一文讲到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更多是一个这种静态的，好像是一个光和黑暗的这样的一个对比。但是在今天这一段之中，导约翰告诉我们要在实际的行动之中来经历神的关系，来建立神的关系，来经历他的救恩。所以虽然上面也有提到我们行在光明中，这儿会更加的具体告诉我们如何行在他的光明之中啊。所以那我想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就告诉大家，我们与神真实的相交是靠中保耶稣基督，并且在遵行他的诫命之中表现出来的啊。好，那我们从这一段之中，我们先可以会看到有两个部分，一到二节是一个部分，三到六节是一个部分。一到二节其实是一个好像提到我们要靠着中保与神相交，对不对啊？那我想这都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啊。那但是我想今天约翰所提的这两节经文之中还有很多提醒我们，去光照一下我们在这个与神相交的过程之中，我们是否有哪些虚谎的地方，哪些被那些谎言所欺骗所诱导的地方，甚至是我们自己明明知道但是却不愿意承认的谎言的地方啊。好，那这是第一部分，我们会看到我们与神相交的模式，我们会用一个三角形的模式来思想我们怎么样真实的与神相交。那到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约翰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实际的处境，就是我们真实的去遵行神的话语这个处境之中，来如何的表现出我们真实的与神相交啊。那在那里面约翰用了很多我们若有人若他就是还有凡什么什么从此，对不对？都是一些判断的条件，或者说假设的情况，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些属灵的借鉴和判断啊。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啊，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一章的啊，二章的一到二节，我来给大家再次来读一下啊。一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稍微细一点的来看这一节，虽然我们这是很熟悉的，我们经常也会引用到这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们稍微细一点的来看一下，来对照一下。那我们先来，弟兄姐妹，请你先跟我一起来心里，我们来画一个三角形。这就是我们人跟我们神以及我们所依靠的中保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的一个相交的三角形。我们先来设想一下这样的一个三角形，我们来对照其中的这段经文的内容，来帮助我们思想怎么样活出，怎么样与神相交，好不好？三角形绘画，对不对？好，好，那第一节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如果你看一下约翰，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约翰老年的时候所写的内容，他称的小子们完全没有贬低的意思，对不对？是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就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亲爱的孩子们，他有那个年龄，有这样的资格啊。那你要对比一下约翰对别的，在别的地方对这些信徒们的称呼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不同。上下文之中他对这些人的称呼是什么？好像比这还简短一点，是什么？小子们呐，对不对？其实那也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了。但是你看在这一句里面，约翰特别把我小子们呐，我的小子们呐， 就是约翰在这里面的语重心长的心态，我们从这个称呼之中就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对不对？啊，那这语重心长的约翰所表述的内容是什么呢？劝他的孩子们不要犯罪，不要犯罪。好，那我们他说了，我写的这些是要劝你们不要犯罪。那我们如果和上面来看到的话，其实我们渴望不犯罪，我们渴望不犯罪，其实这就是我们渴望与神相交的这个内心真实的渴望，对不对？这也是我们爱神的一个表现。你爱什么，你就会渴望什么。弟兄姐妹，那我们渴望什么？在这个三角形的相照之中，我们首先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真的渴望那个神吗？感谢主，好像有人点头哈。那但是其实我们也要去想一想，其实我们人都是有渴望的，对不对？有人好像是 OK， 好像我也无欲无求，什么都可以，现在很说讲到佛系啊这种什么的，是不是躺平，对吧？似乎都是无欲无求，那是我们生命相对平静安稳的时候。当你真实的经历人生的波折，当你真实的经历人生的变动，这些真的是我们生命中真实的，无论像疾病，甚至是死亡，甚至是一些失败，当你经历那些波折的时候，你就会真实的经历到人是有渴望的。似乎你习以为常的平安就是你真实的渴望，似乎你习以为常的身体的健康也是你的渴望，但是在这一切之上，我们真的渴望什么？我想有一个指标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看我们这个箭头是否是真的指向神，我们从人来讲是否真的去渴望神，那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之中是不是有很多被动的情况。请问你来主日聚会是主动想来，还是 OK 今天是主日了，我要就好像有那种被迫的一种了？感谢主，好，主动很好啊。但是可能我们也会有那种被动的心态在其中。是否你在主日或者在小组的团契或者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点那个被动的那种？其实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去分辨我们到底是真的渴望神还是渴望其他的，就是我们内心那个渴望的箭头是否是真的指向我们的神。从你心里所爱的，从你心里所真实渴望的，这一点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我们真的想要的是什么。那约翰说，我亲爱的小子们呐，我写这些是希望你们不犯罪，就是希望你们去爱神，活出那个圣洁荣耀的生命，就是希望你去渴望盼望你们能够真实的跟神相交。如果我们渴望的不是那个真神，可能我们那个渴望的就是有虚假在其中，就是有谎言在其中。我们可能渴望的是美好的人际关系，可能渴望的是平安顺利的生活，可能渴望的是身体的健康，或者是其他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敬虔行为是为着我们在孩子们面前有一个敬虔的榜样，那隐含的不是我们渴望神，乃是我们渴望在孩子们面前的面子，那个权威，那个榜样，不是我们真的渴望神。我想这一点真的会帮助我们去思想我们对神的动机，我们来到教会之中的动机，我们读上帝话语的动机，我们遵行上帝诫命的动机，到底是不是出于爱。好，那我们再来看后面约翰这儿所说的，我写这些是希望你们不犯罪，但是接着他说什么？若有人犯罪，那这就让我们去思想，弟兄姐妹，请问你会不会犯罪？
会。
真的会吗？
常常。
真的会吗？如果你都会的话，那我想继续问你，你有没有可能不犯罪？好，有人摇头啊。
有可能。
约翰告诉我们，他写这些为着我们不犯罪。请听约翰一书后面三章九节所说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会犯罪吗？还是会。感谢主，因为这也正是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会犯罪， 可能一定会犯罪，但是请其实也请记得，我们可以不犯罪。我们在那个具体面对罪的处境和场景之中的时候，我们完全有能力不犯罪。所以不要让我们一定会犯罪成为你犯罪的借口和理由。我们也常常会这样子，面对罪的诱惑的时候，我们会把罪看得很大，把神看得很小。甚至你知道吗，我以前还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耶稣都已经钉十字架了，对吧，2000多年前钉十字架了，我今天犯罪，他的罪不替我舍了， 替我钉死了，对不对？那我明天再犯罪，反正他也钉死那一次，不用再钉第二次了，是不是？所以无所谓啊，我就反正都已经成就了。但是当我读到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圣经告诉我们断乎不可。所有活在神旨意之中，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就会真实的看见那个所有的罪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偏离了神的道，都是再一次在我们的心中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我们放在这个与神相交的主题之下，面对每一个的处境，面对每一个可能导致我们犯罪的场景，如果我们以各样的理由，甚至是我们这种罪性残余的老我在我们罪性之中让我们还会犯罪的这个结果来看我们这个时刻的话，其实我们不是依靠神，我们是依靠我们自己能力来不犯罪，甚至是我们滥用神给我们的恩典，轻忽神给我们的救恩。上文说到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如果说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却故意这样犯的话，其实我们是在给把神拉到黑暗之中，不是来就近这个光，乃是把神藏在我们拉在我们的黑暗之中，为我们的犯罪找借口，为我们的犯罪找理由，找心理安慰，因为他还会赦免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点中，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是完全堕落败坏的人，在我们的罪性之中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罪性之中，这就是我们的本相，这就是我们那个真实的生命的本相。所以我们渴望跟神相交的时候，我们那个箭头那个线实际上是一个虚线，我们无法跟神直接的相交。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想可能你还没有进入到这种真实的圣经所说的与神相交的这个三角形之中，那就是你还没有正式认识到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啊。那认识到我们的罪，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真实的那个本相，等一下我们可能还会再看到这一点哈。那我们接着再来看约翰特别用了第二节，一个挺长的一个节，对不对，来描述他所给我们预备的这个中保。这个中保是什么，我想请大家来读第二节好不好，来预备起。
他为我
们
罪做了挽回祭，不是他为我们的罪也扭了我们的罪，乃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好，那这是神所给我们预备很清楚很清楚的救恩的内容，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了哈。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关注其中的两点。第一点，这儿所说的中保，中保是什么意思呢？中间人啊。如果我们只是说他是中间人，他确实是中间人哈。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他是一个中间人的话，其实会忽略了他有一点背景的处境。这个处境是什么？其实他的原文除了中间人之外，还有帮助者，包括代求者、辩护者。那这个处境的场景其实就是审判的处境，法庭之中审判判案定罪的那个处境，有这样的一位代求者，或者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之中会有那个辩护律师，对吧，这个很关键的，对不对，如果在审判的处境之中，这位代求者他所表述的他所祈求的会直接影响到那个审判的结果，所以就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提醒大家，中保带着这个辩护者代求者的这样的角色，所以他不仅仅是中间人， 更是我们的代求者，是我们的辩护者。这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在神的审判之下。那其实还有第二点，他设立耶稣做什么？
挽回祭。
挽回祭，其实其他译本里面也有翻译叫做赎罪祭。那约翰这儿特别用到叫做挽回祭是什么意思呢？挽回什么？挽回神的愤怒。挽回神的愤怒其实是代表着神本来对罪人有愤怒，神本来对罪人有愤怒。诗篇中也告诉我们天天活在神的愤怒之下，因为是罪人。那如果这样子放在一个神的审判、神的愤怒的处境之下的话，请问你需不需要耶稣基督？
需要。
需要。但是在与神相交之中，其实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我感觉我自己好像更多的时候，当我去思想神的时候，我会更多的会想到什么呢？想到神的慈爱，想到神是那么的爱我，想到神要帮助我、引导我、光照我、带领我、医治我、保护我。如果我们只是想到神的慈爱的时候，你看那个焦点在哪？神帮助我、引导我、医治我、看顾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我们跟神实际相交的这个神本来对罪人就有了那个审判、那个愤怒的处境之下的话，我想我们就会更加的看见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的宝贵。但是在这过程之中，与神相交就让我们要提醒我们要关注到，神不仅是慈爱的，更是公义的，他更是公义的。我们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公义的神，从我们的本性来说，因为你去面对这个公义的神的时候，你就会直接面对他的审判。感谢主，上帝给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预备了中保，预备了这个中间人，预备了这个辩护者，帮助我们啊。那其实这里面我们要再去回应，去对照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是罪人的那个罪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先入为主的话，就会想的是好像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事物的那种。实际上我们也在很多的讲道或者学习中会知道，罪不是一个实物，乃是一个状态。什么样的状态？
违背。
不仅是违背，和更准确一点来讲是偏离。如果说是偏离、偏差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隐含着有一个标准是什么，以及我们现实的是什么。这个中间的偏差就是罪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去思想我们罪的时候，不是看我们自己跟我们的良心、跟我们的道德标准、跟我们社会的这种观念，乃是对照的是谁的标准？神的标准。我们必须来到神的标准、神的律法之下，才会对照出我们哪些是偏离、哪些是罪、哪些是需要被神光照的地方。而当我们被神这样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中保是何等的重要。而这个中保就是我们直接可以在那个三角形之中，我们直接可以来到的，而它也是跟神直接相交的。好，那当然这里面看第二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关注到他所提到的耶稣的罪，耶稣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乃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对不对？以前我们也会听到过，也提醒过，这个其实不是说耶稣为所有人的罪而死。今天我们的这个信仰问答之中，药理问答之中也会有提到这些，对不对？这儿所说的是指耶稣救赎的宝血的功效是可以承担全人类所有人的罪，但是真的只有哪些人才能得救？悔改相信的人，相信的人。所以不是全人类所有人都得救，不是全人类所有人都得救，乃是真的只有悔改相信这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得救啊。好，那这里面其实让我们在这个思想之中的时候，其实也会对照出神所给我们这个中保、这个辩护者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容易不依靠耶稣基督这个中保，可能会依靠什么别的，你会吗？我们可能会依靠我们读经祷告的这个工作，这个行动，这个做法，我们会依靠我们自己爱别人那个行动和做法，我们可能甚至会依靠弟兄姐妹某一些感觉比我们属灵的人，包括教会的牧者，包括甚至当然我现在读神学啊，可能会我们也会有依靠那个神学知识教义所谓的上帝的真理，但是却不会依靠耶稣基督。其实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没有基督在其中，如果没有这个活的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有位格的神在其中，我们所有依靠他的，无论读经祷告参加教会聚会，所有这一些的话，背后都是依靠人，无论是依靠别人还是依靠我们自己，都是依靠人。除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我们看似或者是我们感觉到甚至我们相信的那些可以给我们带来拯救的隐含的带给我们带来拯救的，都不是真正的拯救，都是谎言。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给我们带来唯一的拯救，唯一的救赎。所以与神相交之中，我们要依靠这个中保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一个可以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可以真实的被经历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再要看后面的这一部分啊。那当然在看这个之前，我们要再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画的那个三角形。那我们怎么样看见神给我们这个与神相交的模式呢？我想首先我们心里得有那个真实的渴望，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真实的渴望。如果是我们真的重生得救，我想你心里一定有那个对神的渴望，就算是好像有一点还摸不着或者说不知道怎样，但是你心里面一定会有那个渴望。特别可能会借着一些生活的变动或者是生命的软弱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的会摸得着一点点啊。但是实际上我们都会有那个渴望。那我想这个正确的真实的与神相交的模式就会告诉我们，我们首先我们真实的会主动渴望与那个又真又活的神，渴望与他相交。但是我们会看见神的公义，你知道吗？在这个神的公义之中，其实不仅是纯粹的神的公义，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神的怜悯和救恩。所以我们要看见神的公义，就会对照出我们的罪，知道我们不能够直接到神那里，那个是虚线，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位辩护者，一个中保，那就是我们赶紧投奔到耶稣基督的怀抱之下。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完全的不能啊，然后在耶稣基督里能够与神相交。那我们说到这一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还是这个理论模型或者说这个原则这个模式，我们可能都还是相对会比较清楚的哈。那我想提醒有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去反思的，约翰这儿不断的提到若有人犯罪的时候，对不对？请问当你真的看见自己犯罪了之后，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会不会有很多人想，哎呀我怎么又犯罪了，对不对？很后悔，是不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后悔的话，我想你还没有去寻找那个中保，还没有承认你是完全堕落败坏的人。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承认自己是一个完全堕落败坏的人，你也需要那位中保的话，当你不论是怎么样去犯罪之后，你会知道这就是我生命的本相，不会有那种不应该或者说不是，我不应该是这样子，我应该是可以生活，我应该是那样子的。我是说在那个犯罪之后的那个心态，我是说从这一点来反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依靠需要这位中保。如果那个处境之中，我想我们应该是，我受到这些不公的待遇，我受到这些软弱，我自己犯罪，甚至是我特别是被别人诋毁，特别是遇到一些不公遇到不顺的时候，不要去思想为什么这临到我， 乃是我本就应该在罪的咒诅之下受到这一切。当然请不要以这个结果来看我当时前面遇到那个处境，还没犯罪的时候就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啊！我只是说在我们犯罪之后的这个第一感受帮助我们去反思我们是否活在与神的相交之中，生命真实的连接之中，看见我们本相，罪人的本相就应该是在罪的咒诅之下，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赦罪的确据。好，那我们如果只是看见这个模型，只是看见这个话，好像这个与神相交似乎都还只是在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属灵的知识这些认识上面，但接下来三到六节约翰就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实际的生活处境之中，实际的生活处境之中。好，那实际的生活处境之中，我想用遵行诫命这个关键词让我们回去看见。那我们首先要提醒说的是，这个所谓的遵行不是说每一次的那个一个一个的遵行，乃是指的是原文是一个现在的时态，是指一个持续的，是指的我们带着内心的渴望，我们愿意去遵行，我们渴望去遵行，我们也实际的在努力的去遵行，不是为着一次两次可能我们没有遵行的时候好像去纠结于在那一点，而是在于看见我们整个生命的状态。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想继续再次请大家一起来读三到六节的经文，好不好？来，预备，请。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那刚才我们还要再重复一下，就刚才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与神相交，其实在约翰的这些的词汇所表达的意思里面，跟认识神、住在他里面、行在光明中都是一样的意思哈。但是我们这儿会不再聚焦在这一点，我们会来具体看遵行神的诫命，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处境哈。那我们如果看一下原文之中，会看见这里面约翰用了一个很重复的方式来表述这个内容。重复的方式怎么表现呢？就是在第五节的上半节和下半节它是做了一个区分。那三到五节的上半节，也就是爱神的心在它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到这儿，以及第五节的下半节，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跟第三节的开始，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啊，约翰用的就晓得和从此我们就知道，晓得和知道原文在这里面都是一个词汇，都是一个啊，叫 gnosko 啊，它的原文是这样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知道就是说要通过亲身经历来了解一个人，跟他建立一个持续的关系，而且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紧密的那个联系啊。那约翰在这里面明显用这样的一个重复的方式，用这样的一个模式，从什么什么什么就知道啊，他原文其实意思就是说，借着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借着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如果这样子公式来套的话，前面第一个说是我们借着遵守他的诫命就知道我们是认识他。那第二个重复的是什么？我们借着住在他里啊，我们借着照主所行的去行，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主里面。虽然表述上有不同，但是这都是我们在遵行神的诫命之中，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的这个生活之中，来表现出我们与神生命的连接，与神的相交。好 ，OK，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知道这儿所说的知道的到底是什么。好，那知道的其实，我想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述，就是知道我们是认识他，住在他里面。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与基督相交。这是我们平常在 圣餐礼仪之中经常会听到的，对不对？我们也经常知道的。其实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历救恩，认识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先知道这个约翰所说的借着遵行他的诫命告诉我们要知道的，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在实际的遵行诫命中到底要经历什么。那当然这里面是其实也是提醒我们，知道神的救恩，明白神的救恩，活出神的救恩，经历神的救恩，就是在我们真实的生命之中，就是在我们一天的24小时的生命之中来真实的经历。而这个救恩也确实是可以经历的啊。那我们所知道的，那就是遵行神的诫命。在这个过程之中，请问当你想到神的诫命的时候，什么是神的诫命？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希望具体一点，记得吗？我们前面说的，约翰在这一段中把我们活出与神相交的生命写得很具体，写具体就是代表着所谓的他所提到的神的诫命。神的诫命是什么？神的旨意，神的话语，还不是很具体。
人的行为标准。
人的行为标准，用圣经来说呢，是什么？
道。
道还是又抽象上去了，具体。
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再具体。
要爱人。
OK， 爱神爱人，这是耶稣所说的，这是诫命之中最大的。那下面呢？旧约之中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十诫，以十诫为代表的神的律法。那新约之中，耶稣更是让我们看见这十诫的律法所代表的成型，完全的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好，那当然十诫的解释原则，好像说十诫很具体吗？是很具体，还记得吗？我们天天有一个大美弟兄曾经给我们接过有十诫的课程，对不对？那里面会讲到我们怎么去解读十诫，会有六大原则。首先什么原则？整体的原则，十诫所有的内容都是关于我们跟神的人正常跟神的关系，对不对？还有主次，我们会分前面的四诫和后面的六诫，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我们还会有正反的原则，所谓的我们要去敬拜神，要不拜偶像，我们要去爱，我们要不杀人，其实都带着还有那个反面的。我们比如说我们不要杀人，不只是不要杀人，也要爱护生命，也要有责任有意识的去保护别的生命，够不够具体？还有十诫中也会有一个里外的原则，神所告诉我们的，就像不可杀人，不是耶稣提醒我们心里恨人就是杀人，对不对？不仅是外面的行为，更有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有我们的内心的心思意念，也有外面实际的行为。那十诫解释的原则还有看守弟兄的原则，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要去遵守，我们也有责任帮助我们身边，在我们有能力帮助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家庭之中，或者是其他一些我们能够影响到的人，帮助他们去遵守。实际还有的原则就是类属的原则，无论是言语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还是内心的不可贪心，还是爱护生命的，还是名誉的，还是安息日的，跟父母跟这种有权柄的关系的，都是在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之中啊。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就这更多的了解哈。那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就此发展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就是看见十诫是一个整体，十诫把神的属性以及在人生命的属性全都彰显出来。我想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之中，在我们遵行上帝的诫命之中，我们都会经历到那一点。好，那有机会我们再聊这一些哈。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前面我们引言中所提到，我们把个人的读经、灵修、祷告这种作为我们跟神相交这种完全对等的话，其实你看个人的读经、祷告、灵修，其实只是个人跟神关系、个人敬拜的这一部分，还是这边如果按照实际的遵行上帝的话语来讲，那真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了，对不对？不仅是我们礼拜天来到上帝的教会这种公共的敬拜，包括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周一到周六的时间啊。 好，那这样子来看，与神相交不是一些什么特别的经历，不是一些特别的什么经验，当然可能会有，对不对？但是不只是那一些。我想我真的劝弟兄姐妹，我们要更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去追求我们与神相交，而这种真实的实实在在的生命的体现，平凡普通的生活，正是反映出我们是否真实的遵行上帝诫命的处境。那神所渴望我们的，就是要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之中来遵行他的诫命。这些的遵行不是让我们要去遵行我们不明白的，我们不知道的，但是让我们在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明白的地方就要去遵行。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点 OK， 好像我知道上帝的那个话语，这个地方我们还活不出来，好像就会陷在那个内疚之中，以至于我们会忽略了我们已经知道的神给我们的诫命和律法，神给我们的爱神爱人。有一些特别是曾经在辞职之前我读的一本书叫做危机四伏的呼召中，他就会提醒到那些传道人牧师，他们容易陷入到的这个陷阱，就是那个危险，那个诱惑最大的就是什么，就是容易跟神的本来应该从神那里来的渴望换作从神而来的这个渴望，以至于会表现出生命中是什么呢？渴望在教会之中服侍，渴望站在弟兄姐妹面前分享，却会忽略了背后自己跟妻子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神所呼召的我们24小时与神相交，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中保之中遵行上帝的话语，那才是我们真实的经历的。我们不需要为我们还好像还做不到的那些而愧疚，我们需要有那个渴望，但是我们要在我们真实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我们可以影响我们自己真实的生命的，可以在那个地方真实的与神相交。好，那我们具体来看这里面，约翰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他用了两个重复的结构来告诉我们要在遵行神的诫命之中表现出我们真实的与神的相交啊。那在这里面约翰也用了，特别在4节到5节的上半节里面用了一些对比，这个对比会有两个，好像两个方向，两个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第一个是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什么？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了。说谎的，真理就不在他的心里，这是不是个严厉的？是不是有点过于严厉了？可能他只是还不明白啊。但是请记得，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谁是说谎者的父？魔鬼。而且所有说谎的都是私意隐含在其中，有私意隐含在其中，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谎言在其中。那说谎者的动机是有私意的，那约翰在这里面其实是指出，说谎的人就是没有真理的人。没有真理的人，那就相当于如果是在教会之中呢，可能就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可能就是那些与神隔绝的人。虽然可能他还在这个教会之中，但是虽然我这说的很比较严厉，但是我想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光照，我们是否真的活在上帝的面前，就算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中，我们是否真的是重生得救的人啊？那如果说在放在教会这个处境之中，我们可能也会看见，哎，怎么这样的人也会来到教会呢？可能都会有私意在其中。我想就算是我们已经认识主，我们确定我们是重生得救人，可能我们来就近神也会隐含着我们私意在其中，以至于我们会活在那些谎言之中。那些私意会是什么？私意其实为着自己的好处，对不对？那可能是为着我们病得医治，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的社会交往的需要，有一个圈子，有一个教会之中这种很好的属灵团契的彼此相爱这种团契的氛围，或者是我们一些自己心里的安慰，都有可能啊。那所有这些私意的地方，都是我们可能会活在那个谎言之中的地方，会拦阻我们来到基督中保的面前，会拦阻我们与神相交的地方啊。那这是一个约翰所说的这个与神相交之中说谎的人，与神隔绝的人， 其实耶稣也很严厉的责备类似于这样的人，说什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甚至耶稣会称呼他是作恶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好，那这是提醒我们不要在那个处境之中。那另外一个他还说了另外一个处境，第五节上半节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其实这个完全原文会有那个被动的意思，意思其实是被完全的。那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完全吗？我们永远好像都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不可能完全，对不对？但是其实约翰在这儿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约翰在这儿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神爱我们。
他说的用爱神的心，就在遵循的神的诫命之中，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动机是出于爱神的心。意思是如果我们是出于爱神的心，渴望活在上帝的面前，渴望与他相交，以此我们愿意去遵行上帝的话语，努力渴望去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这样的心在上帝面前是完全被上帝所接纳，是完全被上帝所认可的。这就是爱神的心在神的面前被完全。那其实我们在，我想对已经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也是我们一样的警告和提醒和安慰。虽然我们会在堕落败坏的背景之中还是会犯罪，那是一个真实的状态，实际的好像是一个正常的那种，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爱神，愿意因着爱神，我们愿意去遵行他的话语，也努力的去遵行，尽上我们的本分。其实后面那个自己就照，最后一节说的自己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个应该就是带着我们的责任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这样的心，这样的去活出来，都是神完全所接纳所认可的。虽然不完全，但是那个心都是神所接纳所认可的。那我们刚才所说的约翰在这所提到的这两个未重生得救的和已经重生得救的，与神隔绝的和被神完全接纳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真实光景是什么呢？我们是否被很多的谎言所欺骗，以至于我们会在自己的那个好像自己与自己想象的神，自己与自己所想象的中保之中，好像还看似是在与神相交之中，还是真的在圣经神所启示的这个耶稣基督那义者中保的救恩之中与神相交呢？我想我们要最后还要再次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三角形之中，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就算是我们已经重生得救，就算是我们在活出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会真实的发现我们完全活不出上帝的，遵行不了上帝的律法。虽然我们渴望，虽然我们愿意，我们还是完全做不出来。真的，这就是我们生命真实的状况。但是在这个光景之中，神会越来越在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律法这样的实际的生活之中，会越来越光照我们那个跟神偏离的地方，那个罪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再次回到耶稣基督这个中保的面前。所以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模式，其实就是在我们的遵行上帝律法的这个实际的生活之中，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光照，不断的让我们生命投奔在耶稣基督中保救恩之下，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更深了。这是在我们平平凡凡的遵行上帝律法的实际的生活之中的。那最后我想让我们再次回到这样的三角形之中，我想告诉你的是，虽然我们刚才所说的都是从我们虚现到神的箭头达不到，对不对？我们到耶稣基督，这是实现，我们可以到耶稣基督，也是实现到神到父那里。实际上所有的这些箭头都会有一个从神向我们的箭头。 其实当你去渴望你想去记与神相交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也非常的渴望与你相交，神也爱你，神爱你，神渴望与你相交，以至于他会预备了这个中保来代替你的罪。虽然你在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是破烂不堪的，那是完全堕落败坏的污秽的衣服，我们必须披戴耶稣基督的衣袍。这耶稣基督是谁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我想约翰在后面四章的九节就让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爱我们。那个与神相交之中，是神先爱了我们，他先渴望与我们相交，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可以跟他相交的方式，以至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感动，我们去渴望神与愿意去活出他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一章九到十节。我想在这中请你去思想神如何爱你，愿意与你相交，渴望与你相交。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四章九到十节。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
神，
来预备请。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在这里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其实不仅如此，神对我们的爱还有一个中保赐给我们，还有一个中保赐给我们。在约翰福音14-15中，耶稣在离世之前特别为我们祷告，另有一个训诲师，那个训诲师就是中保这儿的词汇。如果这样子来看，你会看见神对我们的爱。耶稣基督离开我们到天父面前为我们人代求，他所赐下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见证到他的救恩，让我们看见神如何借着这个中保耶稣基督的救恩真实的与他相交。弟兄姐妹，神爱你，神真的渴望与你相交，那就让我们在基督的救恩和我们在基督的律法之中24小时与神相交。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渴望与我们相交。虽然这些道理我们不断的听见，但是我们若不在我们真实的生命中去经历和认识，那些永远都是我们头脑的知识。当我们真实的面对每一个生活处境和场景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的会看见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你，是否真的依靠这位中保，是否真的看见上帝的公义，看见我们的罪，看见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爱。主啊，就让我们明白你是如何的爱我们，如何的渴望与我们相交，如何的让今天这个救恩临到我们所有听到你话语的人，听到这美好信息的人。就让我们快快的来跟随你，也愿着有一颗爱你的心，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活出与你的关系，真实的建立与你的关系，真实的与你相交。主啊，真理的圣灵也必将除去我们一切的谎言，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虽然我们在每一个那种罪的处境和场景之中，我们会有自责，我们会想自己怎么会是这样的，但是更让我们看见我们本就是这样子。但是就算是如此，若有犯罪的，在父面前我们有你，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义者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做我们的辩护人，做我们的赎罪祭，做我们的挽回祭。哦主啊，愿我们投奔在你的恩典之中，投奔在你的救恩之中，你的律法之中，来认识你，来经历你。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